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我们这个节目和大家讲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内容，这个内容呢就讲日本的经济。我们一讲到日本的经济呢，就很多人呢就觉得非常没有意思，因为我们天天都在讲日本失去的30年啊，日本从90年代开始，这个经济呢就陷入了这个低谷，那么开始被人说失去的10年，然后又说失去的20年，然后说失去的30年，又后来呢有人说日本呢永远失去了这个经济发展的机会，也就是日本从经济最好到了低谷，到现在为止呢没有爬出来啊。这个所以呢我一讲日本经济大家说这个没得听啊，但是今天呢这个情况呢有点特别，要和大家讲讲。因为刚刚过去的几天呢，日本的经济呢这个表现呢非常的亮丽。这个2024年的1月15号，日本的最重要的这个指数啊叫日经指数，这个日经指数225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数。大家看日本的那个经济的增长的指数一般都是看这个 Nisei， 就看日经啊。那么我们看这个各种各个国家的指数，总是华尔街的这个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指数，看看这个伦敦的，看看日本的日经，这个很重要。那以前呢也有人看看这个深圳啊上海股市的，最近呢看的就比较少一点。那么但这个日经指数呢始终是一个日本本身经济成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你说日本经济好与不好，那就看这个 Nisei， 就看日经指数。1月15号这个日经指数吓我一跳，因为呢34年以来日经指数呢都是在低位的徘徊，到了1月15号日经指数呢突破了36000点的大关。这个关呢日本的日经指数是34年以来都没突破啊，我这个讲简单一点，就是日本的经济啊34年以来都非常的低迷，但是呢1月15号开始跟着最近这几天它都在这个33万5000点这个地方徘徊，也就是说它已经开始发展了。那么这个呢是日经指数表现最佳的，并且日本的其他的指数也都有所反弹。东京证券交易所叫东证指数在1月15号也上涨了 1.22， 那并且呢在盘中呢也都触及了31年以来的最高。那么日本的从1月15号它的市场的总值的市值已经超过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现在呢重返亚洲第一。那日本有30多年没有办法站在亚洲第一了，现在呢它重返第一。当然有些人说那可能就是假象吧，啊，瞬间的变一变，我也觉得会啊。但是呢日本的这个日经指数上到这么高的位置，它有一个基础，也就是说日本的经济大概呢慢慢的这个往上走了。那大家说你这讲这些道理有什么意思呢？我先讲讲安倍经济学啊。这个安倍晋三上台的时候是2012年啊，这个安倍晋三那个上台的时候是日本的这个首相啊，58岁接了日本的经济的盘，接盘的时候2012年，离现在呢大概12年以前了。接盘的时候呢日本的经济是一塌糊涂啊，日本的历任首相上台呢都面临一个不好的经济。那么但是安倍晋三呢他是有理想的，他呢就觉得日本的经济呢他的问题就是政府呢基本上没管，或者政府管呢用了错误的政策，所以他上马还没有坐稳啊，几个月他就抛出了他的安倍经济学三支利剑啊。第一个宽松货币的政策，本来日本是非常收紧货币政策，很小心翼翼，那么他呢安倍晋三上台呢就宽松货币的政策。第二个呢就扩大财政的支出啊，因为日本的财政啊也是收得紧的，你看日本整个的特征30多年以来是谨慎小心，就怕犯错了啊。第一个财政支出非常的小，这个货币政策捻得抓得很紧，结构性呢也不改革，就老样子。安倍晋三呢三个，所以把它叫安倍经济学嘛啊，这个安倍。 那么安倍呢，当然安倍晋三是非常不幸的，他这个去年呢在街头发表演讲，给一个疯子开枪打死了，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大的一个损失，这是日本的这个战后应该说在经济上最成功的一个首相啊。那么我们就讲讲日本是怎么样走成这样呢。其实日本的经济好呢，34年以前日本经济就很好，因为日本从1964年日本呢回归的这个经济以后，从东京奥运会以后，日本呢就连续有几十年的经济的看好。到了这个30年以前1980几年，日本的经济如日中天，那么日本的投资者啊，不但手头钱多，产品好，价格高，并且呢在全球范围收购各种优质的资产。我那时候印象很深呢，我记得有一期这个它是时代杂志还是这个 Economic 这个杂志，这个封面呢印了一个美国的自由女神的身上呢穿了一个和服啊，那期杂志给我印象很深，就是日本要把全世界买下。那个我当时在纽约嘛，看了很多这样的美国的杂志的封面，都是讽刺这个日本人，也就是说日本人呢，你这样买买买，你这个经济呢就变坏了。那么当时呢，美国、欧洲都面临着非常大的这个通货膨胀的危机。日本呢，日元很便宜，日本经济呢非常的热，所以日本的资金非常充足，在全球进行扩张。那么最后呢，这个西方集团、美国、欧洲呢，就看不过去了，说我们都在吃苦，我们面对的是这么强大的一个苏联，因为当时是美苏的冷战的危机啊。所以呢，日本呢一定要帮忙，你不能够就坐在旁边赚钱，你别的事情都不做。所以当时开了一个叫广场会议啊，那个美国、德国、英国、法国，他们带领呢，就请了日本的首相田中角荣，就去签订了一个广场协议。这个田中角荣啊，他真不想签，他知道呢，他签了是不对的，但是呢，不签呢。美国不放手，就说一定要签，因为呢，我们呢就是要用集体的手段要迫使日元升值，你不能老是这么低价，日元低价，那就说明日本的钱赚得快，他买别的地方的东西多，那所以呢，就用这种五大经济体通过强制的手段要迫使日元升值，那么这个呢，要对抗全球的，特别是欧美的通货膨胀。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田中角荣当然签了，反正觉得日本经济不会变得多么坏。那么当然呢，日本签了以后的没多久，日本政府呢又推出了一些刺激经济的政策。其实这些政策田中角荣的那个时代呢是做错了，我们用句中文来说就是南辕北辙，那就走错了。本来应该这样，你反正这样是政府的政策错了，两个事情，一个呢日元升值，第二个呢经济政策的错误。所以呢这样的就使得日本的大量的经济泡沫呢，这个在1990年代就迅速的破裂，就是说日本的 bubble 就破裂了，日本经济呢就陷入谷底，这样一烂就烂了34年，烂到2024年的1月15号，这个泡沫这惨得不得了。那么所以呢，这个泡沫有这么长时间的破灭期，日本的所有的企业的高管呢，不管哪个企业，三菱啊、索尼啊这些公司，所有的公司，还有日本的大的银行啊，这些企业主呢都非常小心翼翼，怕再出这个问题，所以呢大家呢都心有余悸，不敢动。日本呢，你看在过去的30多年啊，这个过程里面，日本的企业在这种投资啊、收购啊、国内的财政支出啦、货币供应啦的各方面都非常的墨守成规，他不愿意变，怕出问题。所以呢，日本的经济在过去的30年就没有增长。我在这个期间我去日本好多次，每一次去呢都觉得这个国家呢稳稳当当，那但是呢经济没有什么好， 没有什么起色，跟我们八十年代看的那种蓬勃发展的日本经济是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么当然呢，我们说现在要看到的就是日经指数的这个表现。我们知道日经指数啊，这个叫日经 Nisei 225指数，这个应该说呢是2023年全球表现的最好的一个指数，它表现的是真不错。但是呢，到了2024年的一月初，它能够表现的这么超强，那么能够有这么大的一个发展，这个是令很多人呢觉得非常的惊异，包括我在内。因为前没多久还在跟大家讲日本失去的30年，没有想到它现在赶回来了。当然我讲到这里呢，就会有些人说了，你别瞎吹了，日本哪有回升之力啊。那当然我不敢瞎吹，我只是给大家讲一点现象，到底会怎么样呢，我呢就不会预测啊，要预测呢是经济预测家的事情。那么这个呢，关于日本的经济怎么样呢，我就今年呢，我只是跟大家讲个消息。今天呢，我看见有几个投行的巨头啊，他就开始说日本呢可能进入牛市。这些投资银行啊，包括 Morgan Stanley， 包括 Citibank 花旗银行啊，这些银行呢都在宣布，这个日本呢可能从一月份就要进入牛市了。大家说牛市这个字跟日本呢根本就没关系，日本30多年就没有过牛市，永远在熊市。那现在呢，这么大的投行都说进入了牛市，这个日本是不是能够走出失去的三十多年呢？那个我们说这整个事情呢，就是这个两个人的作用，一个是安倍晋三的三支箭。就是射了三支箭，那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宽松货币政策、扩大财政支出、初始结构性改革这三支箭。那么岸田文雄就现任的首相呢，又来了一个回旋镖。这个两个人呢都配合得非常好。那么所以呢，这个日本的股票受到全球股民的热捧，这个大家说这怎么会这样呢？其实呢，这并不让人意料。一部分的原因呢，是日本的经济呢，它有两个好的基本盘。那我们知道日本经济长期以来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国内生产总值啊，它比较低，它的增长低，就是 GDP 吧，我们叫 Gross Domestic Product， 这个指数一直很低。那中国今年说不好都有 5.0， 日本呢长期以来有时候到零，有时候是一点几，等于没增长，这是日本的第一个问题，就 DGP 的增长非常的低迷，这是日本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日本的通货膨胀率太低，就是通货紧缩，这个价钱老上不来，30多年这个价格就在那里徘徊。那个其实大家说通货膨胀不好，通货紧缩也非常的坏，就说明经济很差。所以呢，这个两个呢，就是在安倍晋三的三支箭和岸田文雄的回旋镖的双打之下，日本的这两个问题呢都取得了改变。那我们先看看日本的这个 GDP 吧。2023年的8月份，我当时看见日本内阁公布的第二季度的 GDP 的数据，那么日本的 GDP 在这一个季度，就是2023年的第二季度吧，就是春天以后吧，啊，就等于四月到这个八月份的这个季度，日本的实际 GDP 增长呢是 1.5， 如果按照年率来计算，日本的经济增长呢达到 6.8， 那么这个比日本的2023年的第一季度的 2.7 增加了不得了，增加了 4.2%，也就是日本的按照第二季度的增长率它达到 6.0 是个很快的速度，从来没有见过日本的经济能够涨这么快，老是零点几那个水准一下达到 6.0。 那么当然呢，这个是用第二季度来计算。那我们看看现在日本的内阁，它在今年发布的日本的2024年的经济展望报告预测2024年的财政这个季度呢还会继续的有增长。那就是说如果按照这个去年的第二季度的 6.0， 那今年呢 它的这个掌呢可能是比较坚挺的，当然会不会达到中国的这个目前的 5.0 那么水准我不知道，但是日本是曾经去年达到 6.0， 这个就说明它的经济在增长， GDP 啊，它的这个 annual growth 是比较高的。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通货紧缩，那么日本的通货呢一直紧缩，那么最近呢涨价了。日本经济的另一个表现就是不包括这个鲜活的食品在内的消费产品啊，今年的这个日本涨价达到了一个3.0 的这个速度。大家说哎呀涨价不好，涨价在一定情况是好，你这个经济成长的是略微涨价，所以在 2.0-3.0 之间的摇摆，这是一个健康的通货这个膨胀，这是个非常好的事情。那么估计呢日本内阁发表的财政预报呢说今年2024年的年通货这个通胀率呢会达到 2.5， 如果是成真的话，那就是日本自从34年以前的泡沫经济以来第一次物价连续三年上涨超过了 2%， 这个是说明呢经济是健康的，两者加起来就说明日本呢看来有可能摆脱了失去的30年走进了正常的发展。而这个是一个听起来觉得非常令人诧异的一个消息。好的，我明天再和大家聊。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刚刚呢我们讲的日本的经济呢看来有点复苏的这个迹象，那么会不会是比较稳定的进入牛市我不知道啊，大家要看看这个未来的这个发展。不过呢如果有新消息我还会和大家讲的。那么美国的经济怎么样呢？我曾经讲过美国2023年的经济表现是非常的亮丽啊，这个自从走出了新冠状病毒的阴影以后，美国的整个经济呢就蓬勃发展啊，就业率狂飙，有很多工作找不到人做，这个经济增长也很好。那美国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通货膨胀啊，好像脱缰野马那样，那居然呢给这个美联储啊用这个不断的这个加息的手段把它打下去了。到现在呢基本上美国经济呢就实现了软着陆。那么今天呢我就当然呢这个事情我比较关心了，因为美国的经济是全球最大的一块经济，如果它的经济变坏或者变好都会对全球的经济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呢我就看网上的消息。网上的消息呢这个两方面啊，一方面的消息呢比较乐观啊，这种消息呢这个比较小众啊，在美国呢你知道讲经济如果说经济好呢就很多人骂你，那美国这个国家有点奇怪，你呢说它好呢就大家骂你说你这个右倾啊，你说它不好呢大家就支持你，就这一类呢我还是比较小心的看，因为呢可能这些人讲对了一点东西，但是呢怕大家骂就讲得小心翼翼啊，这个跟中国呢刚刚反过来的。那么讲美国不好的呢有美国国内的，那美国现在最坏最坏讲美国不好的就是美国昨天就公布了一个叫这个 Brown Book 叫褐皮书，大家知道美国公布文件的那个封面有颜色，白颜色叫白皮书啊，如果蓝色封面叫蓝皮书，如果是这个咖啡色封面它叫 Brown Book 叫褐皮书。美国昨天呢有个褐皮书，褐皮书呢就是关于经济问题的一个政府的报告，所以我就看见褐皮书呢就是没有说美国经济特别好的，他说美国经济呢在最近的这一个多月以来美国经济没有看涨，也就是说它还是没有什么再继续上涨的迹象。那我觉得这个没有说它涨也就说它不坏，如果美国经济狂涨的话那我倒是很担心，如果经济它不涨的话，它保持目前的物价水准，保持目前的经济增长，稳稳当当往前走它就很稳当。所以呢这个是我看到的反面消息，真正唱的美国说这个美国要出大问题的，我现在看了半天还是中国国内的媒体比较多，就是说美国经济可能会出现问题，但是都没有说它出问题，所以我估计呢它现在没出什么问题。那么2023年有很多机构就在预测美国经济呢要陷入衰退， 但是整个2023年过去了，我们知道呢，它不断的强劲的增长。那么但是呢，这个叫好景呢，就过去的一年，那大家你要想把它唱坏，它没坏。那么到今年2024年一开头呢，就有很多人说它预测呢不稳定。那我很难讲有哪个国家的经济能够说稳定。刚才我们讲的日本的这个出现的牛市，1月15号，那有很多人说日本呢会进入比较长时间的牛市，我也不敢说你有谁能够讲那个经济呢，但是呢从经济的政策面来看，它有些东西呢是能够作为少少的预测的吧。那个美国去年的第三季度的那个增长率呢是不错的啊，美国的，我们讲到日本的去年的第二季度的增长率 GDP 呢是 6.0。那美国呢当然没有日本涨得那么好，但是美国的去年第三季度的这个 GDP 的总值按年预算来说有 4.9%， 那接近 5%， 那就和中国的增长率差不多。美国这么大一个经济盘能够维持一个 4.9 到 5.0 的增长，这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所以这个就是，所以呢大家说哎呀，这还有一些基数啦，还有库存啦，把这些剔除，那美国第三季度实际增长多少呢？好，我们把这个 4.9 去除去这个基数库存这些因素，美国第三季度经济的实际增长率呢是 2.5%， 稳稳当当啊。那么这个基数和其他的主要发达国家，比方说英国、法国、德国这些国家相比呢，这个速度呢已经算很强劲了。美国很少说能够有 5% 啊 6% 的增长，它不可能了，它那个时间就早过了。但是如果它保证这个 2.5 的增长，它也是非常厉害的。那么所以呢，这个由于经济数据啊它这个飘红，美联储呢就已经把美国经济增速的预期从这个23年九月份，它现在上调到9月份的 2.1%， 现在上调到 2.6%， 这是美联储的预计。我估计呢要完成 2.6 呢，对美国来说呢如果不出大的意料，那个基本上是稳定的。大家说大的意料有些什么事啊？那大的意料几件事情啊，乌克兰打仗，这不是大的事情吗？把这个打进去了，它有 2.6 的增长，把这个加沙地区的战争放进去，这个影响了红海的这个国际的航运也打进去，它还保留 2.6 的增长，这就说明呢，它这个已经是很好了，这个整个的情况。不过呢，现在呢，就有些说，美国呢，现在呢，有些它的潜在的问题啊，比方说它的利率上行，那么这个利率高了，所以信贷的规模就收缩了，那你利息太高了，大家不借了，这个道理很简单。所以呢由于这个信贷的规模收缩，投资的速度就下降，所以呢工业生产呢就放缓，工业生产放缓呢对消费来说呢起到抑制的作用。那么这个说法呢就说明美国呢这个经济呢开始降温，经过了2023年的高热，那现在开始降温，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属于正常的事情。美国最近呢这个经济呢有些这个转凉啊，转凉凉的多少我不知道，我们就看去年的第四季度，就最去年年最后的这三个月啊，美国有几样东西呢就没有在假日的那个那么高啊，黑色星期五啊，圣诞节啊等等这些地方，我们用那个比线到元月份，我们可以讲去年了。那么美国在汽车购买、家具购买、健身房的会员卡这些非必需的支出方面，那么这个经济的开支呢有所减缓。那么这个减缓是不是说大家手头没钱呢？我不知道啊，但是呢这个热过一阵大家减缓，这个还是情有可原的。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现在看了很多数据呢，这个美国会不会由于大规模的激进的加息带来了经济的衰减呢？我估计呢这个还不是太完全会是这样啊，因为美国美联储现在已经不加息了， 并且估计2024年美联储呢有可能会走向降息的这个方法，它这是一个共感，如果经济过热它就降息，降息呢这个信贷的比率就高，借贷就高，那么这个一高的话经济呢又把它拉回去，这就是看美联储怎么做，大概现在这个情况。我们知道美国呢2024年呢是不是能够实现软着陆，有些美国的财政部长啊，这个耶伦都已经说了美国已经软着陆了。那么现在这个整个情况，当然我们知道12月份美国呢还是有50万人罢工，那汽车工人工会的罢工啊，它呢影响美国 GDP 的增长啊，但是这些汽车工人呢他们呢也是希望呢美国现在用人工智能用机器人不要影响到他们的工作，特别是美国的汽车工厂如果大规模的用电车，那些汽车工人的工作就永远失去了，做一些抗议。那当然美国的这个企业受到了去年一年的这么多的罢工，电影业的罢工，汽车业的罢工，影响呢有 0.2%、啊、那这是有影响，但是呢影响很有限。那么由于过去几年的生活成本不断的上涨，所以呢美国人呢其实也是还是小心翼翼的，因为经历过一个高的通货膨胀，现在控制下去了，那么大家呢还是比较小心。美国的平均工资呢是增长的，我们就看看增长，就是从2021年的元月份到2023年的年底，美国全国的平均工资涨了多少呢，就每个人平均计算涨了15000美元，全年就大概一个月加了1000美元吧，这也涨得不错的。那么这个，但是呢，这个同一个时间，由于通货膨胀，那个美国人的这个开支也增多了，就是整个的平均工资涨了15000美元，但是由于通货膨胀呢，他呢多用了3500美元，那就把这个15000去减3500。那么减下来的数叫个12000的样子，也就是说这个3年过去美国人涨了12000块钱，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比例吧。那美联储当然非常注意，就及时呢就控制了。那么美国的这个2023年的年底啊，工资和薪金都涨了4.6%一年，那么2022年呢一年涨了5.1%，就一不定的在涨。那么城市消费者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呢上涨了3.2%，所以呢工资涨得多，通货膨胀也涨，这个大概就是现在美国的基本的情况了。那么现在说整个美国怎么说呢，我看见现在有一个说法说美国经济氛围很糟糕啊，我跟几个美国生活的朋友啊聊聊天，就说你们是不是觉得经济氛围很糟糕，大家的回答就说不是的，这包括有一些就要上班的在 office 的工资涨了，生活过得还不错，也有一些自由职业的，比方说我的朋友有一些是画家，他的画的拍卖这过去的一年呢还是相当的不好，所以呢你说经济氛围很糟，这个呢是谁的讲法呢，这个主要的讲法就是民主党人，因为民主党人面临2024年的总统大选呢，他呢肯定要把这个议题呢要讲讲呢，就是说我们的总统 Joe Biden 在努力的把经济搞好，那么有比较说现在的经济气氛不好，如果让这个 Donald Trump 上台那经济就要垮，所以呢要支持这个，这民主党人呢讲的比较多。但是呢有些人说美国人对经济的看法呢大部分是负面的，是 negative，那这个数据怎么得来，那恐怕是民意测验公司的结果吧。那么大家说为什么这个感到糟糕呢，有很多人说主要的糟糕呢就是通货膨胀啊，虽然降温但是降得不够，说物价比几年前要高出很多，这个肯定是这样了。那么但是呢你说这几年以前的工资也比现在低啊，所以如果大家听听我刚才讲的那一段，就工资涨得篇幅大，而这个通货膨胀涨得篇幅没有跟上工资涨得篇幅，那就总体生活水准还有提高。所以现在在说什么买不起油啊，不敢出去吃饭呢、啊？这些话呢，那就甭说了，你要说也无所谓， 但是呢，赚得多你就要开支多，这个大概就是个情况。那么当然有很多比例了，但是呢，现在的失业率在美国肯定是在低位数。美国我现在看了一下，这个缺人的工作那个比例就比失业的人要多得多。那个这个很多人呢，就说自己的财务状况呢还是比较良好的，经济里面有很多矛盾，这是很自然的。这个就是讲到了，我们看见就是刚才讲的美国的褐皮书，就是一个 Brown Book， 他就说这个美国的经济活动呢没有很大的变化。我觉得这个话是很中肯的，也就是说跟几个月很经济涨得很热的时候没有很大的变化。那么大部分的地区的消费都达到了预期啊，这个大家都该用的在用。纽约地区呢，这个在很多方面呢，它的假日消费呢还更强劲，比方在纽约市的人买服装、买玩具、买体育用品，它的消费呢还是很强劲的。那么这个就是一个今天看到的褐皮书。那么当然呢，这个利率下降呢是大家觉得很乐观的，所以刚才讲悲观的那只是一派的讲法。现在很多人说现在利率下降啊比较乐观。那么当然有些地方呢，第一，比方说写字楼的市场，你供应太多了，纽约那么多摩天大楼又那么租贵的租金，我现在可以在家里上班，我何必租一个写字楼呢？这个是在疲软的。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对2024年的政治周期大家感到担忧，大家说这不肯定，这个没人能肯定。美国这个四年来一次这个政治大变动，这谁都知道，到大变动的时候呢，美国呢是非常的小心，过了以后呢大家又弹回去了。那么褐皮书就说美国总的来说有七个地区的总体就业水平呢没有变化，有四个地区的就业的增长速度呢是温和的，有两个地区的劳动力的市场呢现在不够人用，那么有几个地区呢这个专业技能人才的公司它面临招聘的困难，就招不到人。那么但是呢几乎美国所有的地区都提到了一个或者多个的劳动力市场呢有略微降温的情况，那申请者的数量增加，流动率降低，公司选择招聘和工资压力缓解等等这些问题吧。所以我现在今天讲了一段日本，第二段讲美国呢，就说美国市场没有什么大变化。大家说你不废话吗？讲了半天，哎，不变化是个好事，如果有大变化未必是好事。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拜拜。